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观念，用法衡量一切。丈夫最近与一个同修配合做事，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对于同修的艰难处境很同情，并给予其帮助，但在帮助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是一种人的善，有时执着于自己的善的方式，而忘记了大法的原则。在我与丈夫交流这件事时，丈夫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还觉得自己很善。那一瞬，我发现不仅仅丈夫有把自己理解的善当作是法的标准的问题，自己在修炼中认为自己符合真善忍的那一部分，很可能与大法的真正的纯真、纯善、纯忍是有差距的。由此，我想到自己对周围同修的指责，是把自己对真善忍的理解当成了标准来衡量同修，而不是用大法去衡量。在协调同修的过程中，把自己在法中的证悟强加给同修时，也是同样的原因。大法是纯真、纯善、纯忍的，是对一切有益而没有一丝伤害的因素。当我们一味地忍受邪恶对我们的迫害而坚定大法时，是一种不符合法的消沉的忍，而不是符合大法的包含着忍无可忍法理的大忍，是对被邪恶利用来迫害法的这些生命的不负责任。当我们在常人中为了让别人认为我们是好人而纵容人对大法弟子善的利用，怕得罪人时，是一种掺杂着私心的善，背后是对生命未来的不负责任，而不是法中完全为了别人好的无私的纯善。当我们不分对象，将同修的事到处乱说，不修口，或对邪恶讲一些不该讲的话，给法和同修造成损失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真，而不是符合大法的。不给众生提供行恶的机会，真正为法为众生负责的理性的真。当我们把我们对法中的证悟摆到大法之上时，容易让我们证实自己向外看，挑剔别人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东西，而瞧不起别人。在这时，我们就没有做到敬师敬法，用谦恭的心态对待师父，就看不到同修的长处，无法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别人，无法把大法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原则摆在第一位，从而影响整体配合，不能有效地救度众生。谈到这儿，我不由得联想到最近接触的同修，很多同修都对如何摆正修炼、家庭、工作的关系而倍感苦恼。不是把工作的事看重了，就是被家庭中的事纠缠，而不能更好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存在把自己认为的真善忍的标准摆在了大法之上。 为了工作中让常人说一句好，让人家说一句好，而放弃大法的原则，这里面掺杂了多少名利情的东西，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应付常人的事上，没有时间学法，没有精力练功，发正念或少或犯困，讲真相顾不上，或是有心也没有时间做。有的同修在别人指出来时，还觉得自己在法上，只是等忙过这段时间再说，结果左等右等，一件事一件事，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人也渐渐的求安逸，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法。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不在法中重新摆放我们所面对的责任的轻重缓急，从大局出发，还是从小我着手，是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任为根本，还是忙于应付人中的各种牵扯名利情的人事，都是需要我们向内找，把基点摆正和重新调整的。我一般是对家里的事、工作的事和法上的事都关注，然后将一天24小时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当家事与法上的事，或是单位的事与法上的事发生冲突时，都以法上的事为主，再来安排家中的事。在保证法上的事尽量不被干扰的同时，如果完成不了家事或者工作的事，我就会找不修炼的家人或是同事协商，帮助我解决常人中的事，使自己的时间精力能更多地用在法上，同时还兼顾了家中和工作的事。实践中虽然一开始会慢一点，有时也会因别人着急而抱怨你，但当这三方面协调好之后，真有一种路越走越宽的感觉，每一个方面的责任也都能承担好，各个方面的人也都会越来越满意。但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不懈和持之以恒的状态却取决于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真正在法中理性的升华和勇于实践的决心，在法中生出的坚定正念才是一切的根本保证。总的体会是，大法永远都是我们追求无止境的标准，只有把大法、把救度众生的事放在第一位，大法弟子的住持正法责任的正念的不动，才能真正的以不动治万动。无论在任何环境中、任何条件下，做好三件事都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持之以恒要做好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在法中金刚不动的另一面的体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归正自己就会改变环境。一、向内找，丈夫也看真相资料了。我丈夫是常人，当过兵，由于受邪党的蒙骗，对大法有误解，跟他讲真相总不爱听。一次我给了两个熟人真相资料，这两个人告诉他是我发的资料，他回家对我大发雷霆，还打了我，还说如果把你抓去怎么办。我知道他是为我担心，我说我是为他们好，让他们明白真相，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被他干扰，照样做我应该做的三件事。有一次他还差点把我在家挂的真善人好横幅撕了。我当时向内找，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你先别把他当作你的亲人，你把他当作你要救度的一个对象，跟他去讲那就不一样。通过学法发正念，铲除干扰他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不光叫别人明白真相，他也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就把真相资料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让他能看到，告诉他学大法的都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后来他明白了真相，还跟我要资料看。由于丈夫明白了真相，还得了福报，在一次修公路的时候，一辆拉石子的三轮车差点把他给撞了，幸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才没有发生生命危险。他回家来跟我说这事，我说这是师父在保护你，以后再也不要撕我的横幅了。他听后没吱声，再也没干扰我讲真相了。后来我的家庭环境宽松了，而且在家里还有了学法小组。二、帮助同修就是帮助自己。同修甲今年70多岁了，由于学法发困，在发正念的时候经常手立不起来，头还不住地抖动，状态不好。 有同修给他指出来，他还不接受。在集体学法的时候，还经常为这事发生争论，使同修之间形成间隔，干着邪恶高兴的事。一次在集体学法时，我们学完曼哈顿讲法后，发正念时，甲同修又出现这些不好的状态。发完正念，我对同修说，你这样发正念根本不起作用。同修一听说，你别说了，你也有别的不好的状态。我说，我知道，但不会像你这样。他说，你光说我，也不说自己，帮助同修，哪像你这样的。我当时听了觉得很委屈，就说，我这是为你好。同修说，我也知道不好，我也在抑制他。师父在清醒这篇经文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同修为什么不感动的落泪，还和我发生了争执。当我看到明慧周刊第401期一篇同修写的也谈看到钱要不要捡的争论，使我受益匪浅。就像同修在文章中谈的，作为修炼人，遇到矛盾首先要向内找，想自己为什么遇到这件事，自己为什么心潮起伏，哪里应该归正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作为练功人，应该按照法的标准去对照自己的不足，原来自己有证实自我的心，想说服别人，甚至有压服别人的心，争斗心，执着同修的执着，没有用修炼人完全为别人好的心态与同修交流。师父说，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通过学法找到不好的人心，去掉它，心情非常轻松。再见到同修时，觉得同修也不是那么难以沟通，而且状态也好多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谈读师父至欧洲法会的感想。看到师父新经文至欧洲法会，我想到几点和同修交流一下。在经文中，师父是针对那些因同修之间的矛盾不向内找而不参与正式大法的事，或甚至不修的学员讲的。我们一直出来参与正式法项目的同修，知道周围还有这样的学员，也一定会着急，一定会想办法交流，使这样的脱离整体的学员回来。但进一步理解师父的法，我觉得师父不仅是针对不出来的学员说的，也是针对我们已经出来的学员说的。我们从中也能看到自己的问题，甚至也是很严重的。我们一直出来的同修中，我们虽然没有不干正实法的事了，但我们却经常会在几个同修一起做项目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不好的话了，他总是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候，而一气之下不干这个项目，跑去干其他项目了，或者还在干这个项目中，却因为别的同修的态度不好而赌气不干这件事了，干这个项目的另外的事情，从而使项目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这样的事情真的还是时常发生的。我理解正法的总体进程情况和我们每个项目的进程好坏有密切关系，那么当我们因为个人的不满而导致某个项目不能很好推进时，不也是严重的违约吗？从个人修炼角度上来看，同修之间的矛盾，不管对方是否真的错了，自己产生不满的情绪已经是自己有问题了，但这还是个人修炼问题，每个修炼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理解这一切也是修炼中正常的表现，是需要我们在问题矛盾出现中如何看自己，一时过不去也是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可是一旦这种矛盾和正实法的事联系起来，一旦我们把自己的情绪和正实法的事等同起来时，甚至把自己的情绪看得比正实法的事更重要时，问题就非常严重。旧势力为什么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执着的东西超过了师父的正法需要。师父在法中讲，可是旧势力不是这样干的，他们是把他们的选择作为根本的，而把我所做的一切作为为他们所要的那一切圆融，整个反过来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和旧势力同样的心性吗？我们怎么能同化法到新的宇宙中去呢？我个人理解师父讲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们在参与住持正法中遇到矛盾时向内找，不断修好自己，使正法进程推进。那么我们个人的修炼升华完全和我们在正法中起的作用能否救度更多的众生紧密相连了，所以我们修好自己就意义非凡。但反过来，我们不修好自己就会干扰师父的正法，同样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将来无法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修炼人都有人心在，都会有遇到问题过不去的时候，但当看到我们的不满在影响项目正常进行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正实法的事。即使一时想不通，对某某同修情绪很大还是过不去，一时间过不去就过不去，但我们不能对眼前的正实法的事不顾，我们不能置众生于危险的境地而不管。有的同修认为我和他们合不来，他想做这个事就让他做吧，反正我有我的事在干，谁也不能说我不再做正实法的事。如果那个同修的事不是太重大，我干的事也比较重要，那么这种想法可能不是大问题。但如果那些同修的事是涉及到我们大局中的项目，这种不参与不关心的想法就有很大问题。修炼是严肃的，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也越来越向表面上修好，我们的一思一念都要归正。我看我自己，我虽然行为上没有不配合，但思想上时常有不纯净的念头冒出来，对自己不喜欢的不满意的就不想关心，我也会因对别的同修的不满而不想合作的念头，虽然没有表现在行动上，但行为是思想指导的，即使我表面勉强在做，也是没有尽心在做，这个场就不祥和，同时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出现阻碍。如果长期下去不去此心，影响到项目的进展，那也是严重违约。我们参与正法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神圣而伟大的，那么我们就要有一种神圣的心态去对待，都应该本着慈悲的心态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救人就是救人，不能说我必须用我喜欢的方式我才去救人，不是我喜欢的我就不管了，漠不关心不支持。目前我们地区神运的租场地的问题出现暂时停滞不前的状态，也许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向内找的时候了，问问我们面对神运这么重大的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的，我们在选择什么，这也是我们提高的一个机会。我们整体在法上提高了，神运的事就能突破。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针对神运这么重大的正实法项目，针对出现的一切干扰，第一念还是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件正实法项目不能顺利推进，一定有我们的不足和执着，我们遇到阻碍一定要向内找，提高上来，正实法项目就会突破。但反过来，我们有执着，一个正实法项目就不能成功，这是在承认旧势力，我们绝不认可。但我们遇到问题一定要向内找，因为我们是修炼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内心反差看到的自己。我在大陆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经常为拉不到客户着急，有时内心苦闷且情绪低落。有一天连续拜访了许多客户，与每天一样依然毫无结果，便一个人走在街上，内心十分沮丧。可是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拉不到常人的广告心里如此着急和上火，那么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什么时候为常人不接受真相和三退如此着过急和上过火呢？在讲真相和三退事情上， 又曾几何时如拉广告一样的用过心呢？如此对照，我震撼了。我检讨自己，看到了自己与一名真正大法弟子的差距。做好常人的工作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想一想自己在常人工作和大法事情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内心反差，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常人的思想过重了。反过来讲，如果我每天把心思都用在大法上，为身边至今有人不接受真相和三退着急上火，那么我还会不会有心思为一个常人的什么广告而这么着急呢？显然不会。当然，这与修炼状态有直接关系。透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我还没有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的重大，师尊无数次讲给我们，我也觉得听得明白，也常挂在嘴上，认为自己也在遵照师尊的要求在做。可是从我这个简单的内心对照，就可看得出来自己在大法事情上的用心程度。换句话说，自己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做广告业务，我将客户列出名单，想办法弄清老总是谁，然后再制定一个简单的访问计划，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来攻克，一次不行再来二次，不厌其烦。如果我要将自己过去的同事及所有认识的人都能像拉广告一样列出名单来，再一个一个去拜访，那效果会是什么样？我想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有两件事对我感触很大。我过去有个同事，头部患了很严重的病症，后来恢复了一些，可以勉强去上班。梦中师尊点化我，让我去给他讲真相。我心里知道，但没有立刻去做。后来不长时间，他便去世了。这件事情让我很后悔。还有一件关于讲真相的事情，我过去单位的同事很多，我离开单位后，单位里已经没有大法弟子了。有一次偶然在街上遇到我原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她是一名协党党员，而且在单位里很有威望。在简单寒暄后，我便与她讲真相和三退。出乎我意料的是，讲真相在她那里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而且立刻答应了三退。通过这件事，我就在想，这么容易救度的众生，为什么偏偏要等师尊将其送到面前呢？自己就不能主动去找他吗？拉广告我都会主动去找客户，在讲真相的事情上为什么就不能更主动呢？会不会就是因为我的不主动，会有更多的这种能够救度的人错过被救度的机会呢？我想，我为什么不能时刻认识到大法弟子身上所担负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并为此为大？深挖根源，是内心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大法的神圣、珍贵，以及大法救度众生的重大意义，也是对大法弟子称号认识不足。虽然道理上明白，但并没有内省。自己表面做的大法的事情，有肮脏的索取的杂乱的私字在里面，更不会有神圣可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参加小组学法中逐步升华。我是1998年在奶奶和母亲的带动下接触大法的，当时只是觉得大法好，能够祛病健身，因为在奶奶和母亲身上亲眼看到大法的神奇，觉得大法了不起。那时只是偶尔看看书，对于修炼和修心性这些概念并不是很清晰。98年下半年，我就到 A 市去工作了，混同于常人中没有了学法的环境，只是每次回家时在家人的引导下学学法。从07年开始才真正突破，在这过程中真正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差距与不足，也真正体会到了融于整体的美妙与幸福。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是07年成立的，老年大法弟子居多，平均文化程度不高。在这以前，同修大多都是自己在家学，定期到协调人那里拿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有大问题的时候集体切磋一下，但大多都是围绕在做事和营救同修上。
在法理上切磋的比较少。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来的学法形式。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和学法小组越来越多，我们学法小组应运而生了。对于我这个才刚跟上正法形式的弟子来讲，小组中的同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暴露了我的很多执着心。由于五套功法是家人教我的，没有看到教功录像，动作不是很规范，在小组中规范了自己的练功动作，同时看到很多同修十几年来从未间断过晨练，使我深受鼓舞，在练功上找到了差距。在发正念上不得要领，觉得自己发的正念没有威力，心静不下来，于是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还没有掌握发正念的要领，不知道怎么如意地运用神通，请师父帮帮吧。第二天去小组学习，一进同修家，他就拿了一本早期明会上发表的指导发正念的文章及师父关于正念方面的讲法。我激动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些的？他说，这是前几年发表的，一直放在柜子里，昨天正好收拾一下看到它，觉得它对你有帮助。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与修炼的美妙，更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在讲真相证实法上，我一直没有走出来，看到同修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觉得自己太差劲儿，也想从这方面赶上来。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点悟我，人民刀笔鬼生仇，见红银二法网。开始还没悟到是啥意思。有个老年弟子几年来一直坚持写真相信，受到他的启发，我也开始写真相信。我讲真相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以前在南方工作时，留有很多同事和客户的地址，还有能联系到的同学老师，我开始给他们写真相信。刚开始没有真相资料，就用复写纸写，每天只能写几份儿。后来就开始邮寄真相资料，现在我也能够面对面讲真相了。来到B市后，在也是同修的妹妹的帮助下，与当地同修融为了整体，在这个环境中得到了法理上的升华，学会了如何向内找，如何修心性。这个组年轻弟子、中年弟子、老年弟子都有，文化层次比较高，而且法理清晰，对我理解法和在法上提高提供了很大帮助，使我认识到学好法的重要性，并且让我看到了自己在学法上的差距。以前的自己可以说不会修，不知道如何向内找，师父的法也看了，就是不知道遇事用法来衡量对照自己，总是用法来对照别人。小组交流时，同修都能够主动剖析自己，遇到事情分析自己哪儿做的不足，是触动了哪颗心，在这个问题上法是怎么要求的，站在法上应该怎么做。这不就像是在教我如何修吗？这每一步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呀，都体现着师父的良苦用心。师父看到我在修炼上的差距，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这么多的同修来帮助我，这个组同修间都能够坦诚相见，比学比修。如果有人遇到矛盾了，大家都会站在法上分析哪里有不足，听到的人也能找各自在这方面的不足，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所谓的敏感日也不受影响。虽然期间成员有所变动，但是十几年来这个学法小组从未间断过。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从小就腼腆，不善于表达，和异性接触经常会脸红。通过学法悟道，这也是一种变异的对情的执着。如果没有情，怎么会脸红呢？上中学时就喜欢看言情小说，喜欢收集爱情散文和诗句，当时老师也提倡学生阅读所谓的名著，现在看来都是散播变异爱情的毒素。上大学后，大学校园成了谈情说爱的乐园，甚至很多大学生未婚同居，当时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没有混同于他们，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因为自身空间场中还存在情这种物质，还有色欲之心，就出现了来自这方面的干扰，学法不能入心，发正念静不下来，浮想联翩，练功不能入境，甚至睡梦中还出现色相的干扰。同时来自家人的干扰也很大，亲戚朋友都要给我介绍对象，催促我结婚， 其实就是没有从根子上去掉色欲心，让其钻了空子。平时在穿着打扮上也很注意，虚荣心强，喜欢听别人的赞美，深挖一下根源也是色的表现。碰到俊男美女也会下意识的多看几眼，心里对其品头论足，还喜欢谈论明星之间关于情感方面的小道新闻，其实这也是色啊。修到现在了，还抱着一大堆的执着，真是惭愧呀。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这个问题对修炼人来讲，过去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无论是哪一种修行看得都很重。过去如果是一个出家人在这方面犯了戒，你就别再修了。如果是哪一个神仙带弟子在山里修，说要犯了这个错，那你就永远都完了，就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段法是师父在2006年讲的，到现在才发表，肯定还有它更深的内涵。我悟到，现在是从根子上彻底去掉这颗心的时候了。看了这段法之后，不禁后怕，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对于修炼人来讲，真的是危险之极呀。现在这个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与常人之间只能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试想，一个光艳无际的佛、道、神，怎么会对他们所救度的众生着迷呢？认识到了，就要在修炼中真正去掉它。思想中一反映这种不好的念头，就要及时抓住它，排斥它。发正念时，也要及时的清理它。这些心就是要在常人社会中把它暴露出来，在实修中修取它才最扎实。在世风日下常人的大染缸中，守住修炼人的正念，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谈整体配合发正念的体悟。九月份有个同修告诉我上海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六月份时在大陆综合消息里就登出来了，我知道晚了。我想是我对上海的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意识很差，只局限在周围有几个同修有来往交流，周围的同修是安全的，能做好三件事就行了，很少看大陆综合消息，对本市发生的事情也只看看，没有想怎么办，被人的观念限制住了，觉得也不认识其他同修，上海太大了，有的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坐地铁公交车要2个小时，且工作生活节奏很快，时间很紧，如果认识交流也不方便。看了同修把上海的各个片区划分接力时间发正念，觉得真好，借助网络，借助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消息，把上海的大法弟子无脉无血连成一片了。我的第一念是应该圆融整体配合，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只要在正法中能起正面作用，就无条件的默默圆融配合，救度众生，清除邪恶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没有领导，没有服从，谁说的对就按谁说的去做，不足的补充。虽然知道的晚了，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如果晚上或早上没跟上集体发正念，其他时间就把要针对的清除目标一定补上。有个老年的同修看了发正念的接力时间说，这半夜发谁能坚持啊，觉得不可行。我想那是用个人求安逸的想法来衡量别人，来掩盖自己的惰性。如果自己做不到呢，那就慢慢的严格要求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整体配合有消极的念头，不是无形中给了邪恶的市场吗？精进的心是不可停的。我最大的感触是，如果按照统一时间、统一目标去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那人的这个空间表现在自身上，思维很清晰， 做事效率高，周围干扰少，经常心想事成。有时没按照统一时间发正念，或者意识上松懈，到统一发正念的时间了，觉得手头上的事急先做，结果是很忙乎，没有效率，好像被陷在一个事里，那就是被另外空间很杂的因素限制和拖住了。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这个空间才能发得过去。我理解就是那个空间没间隔了。得知一个同修被非法迫害，我们就在发正念时都加上清除对这位同修的非法迫害，立即释放，同时一边上网曝光邪恶，各个空间一起做，也更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治病问题的更深内涵的法理。很快这个同修就回家了，我想这就是整体配合的威力。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打官司揭露邪恶，要学会正义辩护。好好的利用大快人心的消息说真相。对新建小花的建议。我们家的小花终于开了。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光明的文章。打官司揭露邪恶，要学会正义辩护。看了明慧周刊第406期辽宁同修在法庭上展现正义的文章，深为感动。在大法弟子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因素的场合下，聘请的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有理有据，雄辩服众，惊醒民众，震慑邪恶。正义律师的辩词如下：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法轮功是邪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于1999年10月26日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讲过的一句话，说法轮功是抹教。10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文章，纯属领导人个人行为和媒体行为，思想不构成犯罪。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次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大法资料、酒瓶、光盘等也证明不了其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共邪党的丑恶本质和表演已经在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不再有市场了。通过这次正义律师当堂无罪辩护，揭露了邪党回避宪法和法律，以权代法，愚弄百姓，使广大民众深知信仰无罪，法轮功无罪。同时对于许多大法弟子的家属、亲友、邻居因受邪党威胁、欺骗、蒙蔽，误认法轮功真的触犯宪法和法律，而造成长期有怨恨、远离、惧怕、牵连等情绪，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真相教育和劝威，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们也认识到，大法弟子在打官司和揭露邪恶时，要据理雄辩，堂堂正正，拨开迷雾，威震法庭。建议所有同修以民间正义律师的辩词向民众广泛宣传，法轮功无罪，邪党恶贯满盈，天灭中共就要到来。邪党的报纸媒体都是不可信的，使许多人不了解真相。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世界新闻报道，都是预先按照邪党的需要进行了隐瞒、删改或不予报道，失去了真实性。其实包括美国等西方文明国家的总统首脑在上任时，都是手扶着圣经，胸前捧着宪法宣誓就职的，向神、向宪法宣誓效忠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唯一方式。邪党害怕中国人民知道事实真相，对他们的独裁统治不利，而历来不报道这些关键情节。邪党战天斗地，逆天而行，欺骗蒙蔽民众，其灭亡的日子不会长久了。正像师父所说的那样，静观丑角妖细尽，只剩残土风中扬。红银二下沉。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好好的利用大快人心的消息说真相。最近江泽民、罗干、贾庆林、吴官正、薄熙来等人在西班牙受到了正义的起诉，对许多人来说，这应该是一则大快人心的消息。作为我个人的不成熟的观点，一方面应该说是大法形势发展到了今天，对善恶必然会有一个公断，另一方面这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西班牙弟子努力说清真相而出现的这么一个大快人心的形势。这种形势不只是对普通大众的一个震撼，在中共的高层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师父曾经说过，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大快人心上，而应该好好的利用这种大快人心的形式来说清真相，通过这几个人的被起诉，让人们明白善恶必报的道理，奉劝人们尽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更不要与其为伍迫害法轮功，同时也警告那些至今仍然在迫害法轮功的人立即停止迫害，尽量将功赎罪，否则的话其下场也会与他们一样，甚至更惨。讲真相救人才是我们的使命，不管现在或者将来会出现更好的形势，救人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惩罚只不过是善恶有报的必然，或利用这些个典型，从而希望作恶者能够悬崖勒马而已。目前因为中国封锁网络，这种消息是不可能人人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有利的条件，让这则消息尽快传遍中国，以挽救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对新建小花的建议。最近我们这里有许多新同修都主动要求建立小花，即家庭资料点，也看到听到许多不利于安全的看似小节的举动，导致前一段时间一些同修被邪恶迫害，有些出来后自我封闭，有些写了不该写的三书，有的被举报遭绑架后家人动用巨款主动交给邪恶等等，有些至今受到酷刑折磨。我也是一名小花，说真的，我多么渴望能有与同修并肩做资料的机会啊，可我知道完全没有必要成立大型资料点，有点带面足矣。首先，老同修对新同修初做小花要有一种爱护、引导及保护的慈悲举动，让新同修具有对前车之鉴的充分重视，而不是听之任之，明知不明智还沉默不语，任由事态发展而不是正念正行。做小花，一台电脑，一台佳能4760的打印机，价格约1050元一台，购买时就装连供墨水耗材，很便宜，维修率很低，既可打纸张又可打光盘碟，速度比爱普生230快4到5倍，尤其是打光盘碟，30秒一张，一台外置先锋光驱，价格约310元一套，这些配置可制作光盘每天100张，纸张类可做每小时200张。做小花者必须重视学法，还要定时看明慧周刊小册子，边做边看这些同修们的心得体会，感应氛围的力量，与同修们零距离，更好地充实自己，两不误。做纸张类要按需制作，不留存，做完即送走。送小花，一，有些同修到现在还是同省市省时，往往在学法小组会面对各报所要资料的数目，而后在下一次学法时逐一派发个人所要的真相资料。这样只要在场的所有同修均知道同修们所需数量等具体情况，之所以不宜这样做，是因为一对一的交换资料是安全的唯一保障。二，要单线联系，有条件的配置专用手机，一对一的使用，每2个月更换一次，而且是卡及时都换全新的，否则换了跟没换一样。切记每个同修都负责自己小范围的资料供给。三，不能有规律的做大法工作，时间地点人员均使用事先约定的代码，在电话里或公众场所只讲其一，内定其二，安全性高。四，不能当作任务告诫自己每天必须做多少等，有条件者尽量不用同修用过的旧电脑，因为现在具有较高修复技术，会将已删除的文件复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受赠同修的电脑，建议只用于打印或刻录，不能用于上网，含无线上网。对耗材最好独立运作，按需采购修口，资料何来何去均不能交代清楚。有时有些同修怕对方质疑自己或显示的缘故，顺口告知来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是师父的法打开了他的心结。昔日同修因为有事情回母校，千里之外来到我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厂真好，从进这个家开始我就想落泪，我就想看书学法练功。原本办完事情就想走，公司也几次打电话催，可他自己就是不想走，一推再推。我和丈夫一直和他在一起学了2天的法导航，2003年元宵节讲法等有针对性的法，主要让他明白自己是谁，与大法、与旧势力、与众生的关系。大法法理触及到他内心深处，他一直在流泪， 师父的大法打开了他的心结，让他下决心重新兼修大法。他说，看法流泪在425去北京回来后有过，感到非常的震撼，尤其是站在师父的法像前，眼泪止不住，今天这种感觉又回来了。我说，你快回来吧，当有一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师父在等你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他脸上静静地挂着两行泪。2006年6月，他曾经来过一次，在家里待了12个多小时，当时对发正念不理解，认为是不善。红银志不退中，师父讲，除恶只当把尘服，打开了他的心结。当时就学了发正念的要领，到整点就跟着发正念，表示要重新归正自己。我说，那你就登个声明吧。他说回去就登，但他并没有声明，所以邪恶经常干扰他。他的表现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回家后，当地有一帮邪物的经常去找他。他说，上次走后自己曾经精进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行了。看到我的手机号，经常想打电话给我，可自己又没有勇气，因为觉得自己不争气。当地大法弟子也经常找他，让他快回来，但他不理解，因此而更加反感。还有的找到他就说，你当时付出那么多，快回来吧，不然就会如何如何，他也接受不了。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就是因为学法才被迫害的。经过两天的一起学法，他真心地说，希望能够有人带他好好学法，而不是把个人的认识与看法强加给他。我把自己学法用的 MP3 送给他，鼓励他好好学法，他非常感动，临走之前写了严正声明，表示重新回归大法修炼，弥补损失。此同修曾经是当地的辅导员，425720与当地的大法弟子一起去北京讲清真相。当99年中共协党提出协党党员不允许练法轮功时，他写了退出中共协党的申请书，并同时声明，为了不株连自己的公司领导，决定辞职。他的举动在当地引起轰动，也激励了许多同修。当时去北京的时候，铁路、公路全部被扼颈封锁，他由保定沿铁路路线徒步走到北京，只用了一夜的时间，当时大家感到非常的神奇。由于去北京上访，夫妻俩同时被强行绑架，双双被非法判刑，受尽了非人的酷刑折磨。在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9个月后，邪恶利用亲情不止一次地从500多公里他的家乡，带着他60多岁的老父亲及13岁的孩子，在他面前哭哭啼啼，消磨他的意志。邪恶看他逐渐有点动心，就欺骗他说，写个保证就放他回家。可是他没有想到，邪恶根本就没有人性，不讲信用。你只写这个不行，还得写什么什么。等他再写了，他们仍然找另一个借口，不行，你还得再写什么什么。就这样，一次一次地钻他亲情的空子，又逼他写了四书，把他与法间隔开，一步步把他引向邪路。在邪恶的威逼利诱下，被迫转化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所以觉醒后严正声明，重新与师父签约就显得非常重要，希望同修们用最大的慈悲与宽容的胸怀来对待这样的同修。师父没有嫌弃他，同时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上也给我们讲了，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的法，所以只要他还有要修炼的心，就应该给他机会。帮助这样的同修主要就是用大法打开他的心结，所以先不要过多问他被迫害的情况，揭他的伤疤，就是多学法，以后找机会鼓励他自己写出来。我们相信，如果此后能够踏踏实实的学法，明白后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做，因为真修，师父就会给他智慧。我们都应该坚信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正念加持昔日的同修，重新回归走好。以上是我们帮助昔日同修的过程，谈得像流水账，但只有这样才说得明白。总之，在这过程中要注意倾听，找到其心结所在，并用大法来破除。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让我们以法为师，兑现自己的誓约，助师正法，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不落下昔日同修，早日在法上成熟起来，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是。